我们看二十一章，创世纪二十一章。十四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走。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见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个妻子。在我们读二十二章以前，特别当以撒生下来断奶以后，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就把以实玛利和他的母亲就打发走了。那走的时候呢，亚伯拉罕给他呢是一个饼和一皮带的水，然后就打发走了。这就是这么多，就是亚伯拉罕就是把这个东西给他了，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给以实玛利最多就是一皮带的水，而那一皮带的水呢是会用尽的，所以这是以实玛利的遭遇。但你接着下面刚好是相反，刚好是和以撒发生，刚好是以撒对称的。所以下面就讲说，那个时候亚比米勒大家都知道，就是非利士人的王，统称叫做亚比米勒，好像法老一样。我们说埃及的法老王，这个法老王他可以是兰塞二世，那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头衔是法老。亚比米勒在圣经里面也是这样，他是个头衔，他不是名字啊。所以代表什么？代表非利士人王。那么我们说过，圣经里面的非利士啊。人是不是一个种族，乃是指说什么人住在非利士地，那么就叫做非利士人。那么非利士人地呢，就是指说这个沿海平原来说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现在呢，这个亚比米勒就同他的军长呢，就来到亚伯拉罕，然后要和他立约。这立约，那个时候立约的目的就是互不侵犯的，就是说，所以他说我愿意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启示，不要欺负我和我的儿子。那么实在说来，亚伯拉罕不会做这样的事，但是因为他实在觉得神的同在和亚伯拉罕同在，所以他们就感到有一种的威胁，所以他就希望能和亚伯拉罕立约。所以呢，他们就结果呢，他们就立了约，而且呢，他们挖了一口的井。那这口井呢，他就给那个地方名字叫什么？起名叫做别示巴。那原来别示巴是圣经中南地的一部分。这个所谓的南地呢，其实就是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所以每次圣经讲的南地就是干旱之地。如果大家去过别示巴，你就知道那一带又平，而且远远地方看过去根本就是疲乏无人之地。所以实在说来，到了南地，到了别示巴。实在说来，就已经到了撒哈拉大沙漠的山边缘。那么这里有趣在什么地方呢？有趣就是说，在别示巴的旷野，那一皮带的水啊就没有了。可是就是在那一带，当这个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们挖了一口井，然后这口井呢，给他起了名字，因为是个盟誓的井。所以他的意思呢，所以这个就是别示巴的意思。别示巴就是告诉我们，他们因为启蒙有了盟誓了，那这口井代表他们中间的约。这个约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就是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不能够欺负这个非利士人，所以两边可以说是互不侵犯的条约。 那么在那里呢，圣经说亚伯拉罕就在别示巴就栽了一棵垂丝柳树。那垂丝柳树是个什么样树呢？垂丝柳树是这样的，垂丝柳树啊，其实是是很多很多的叶子不多，但是很多很多什么枝，就是很多很多的枝条。那么因为那个枝条都是针状的，很多针状的枝条，但这个枝条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叫什么，很多很多的盐分。那么所以里面实在说来，在这个整个树枝上面你看见很多很多的盐粒。所以那一带很热，到了晚上就好了。一到了晚上以后呢，这个太阳温度降下来以后，那么冷空气呢，它需要围绕着一个核心才能够结成水柱嘛。所以刚好那个一粒一粒的盐粒，因为如果你尝一尝那个树枝根本是咸的，上面根本就是盐粒。那么这个盐粒，那个一颗一颗的盐粒呢，结果就到了晚上的时候，因为空气冷下来以后，就在上面就结成一个一个的水珠。所以每天早晨，如果你能够在那个树下的话，你往上看就好像满天的星斗一样，因为通通是这个结成一个一个亮晶晶的水珠。所以慢慢的它慢慢慢慢，然后它这个水就慢慢就开始蒸发，蒸发以后呢，你如果在底下的话就非常的凉爽。所以在南地，在别示巴的特点是什么？在别示巴的特点呢，就是垂丝柳树。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这就是叫我们想起主耶稣说，我们不是世上的盐吗？那今天我们知道盐的作用在什么地方？盐的作用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常常会说，这个雨是怎么下来的？那雨的下来就是因为空中的水蒸气是看不见的，但是因为冷了以后，那么它就变成水珠。那变成水珠不行的，不是什么水珠都可以变的，你一定要有个东西它才能围绕它才可以。所以起头我们以为是灰尘，如果是灰尘的话呢，它也可以结成水珠，但水珠的半径很小，所以还没有下到地上已经没有了。所以现在为什么有雨呢？为什么雨？那么雨的来源从什么地方来？雨的来源到底从哪里来的？所以科学家慢慢才懂得了，盐为什么会下雨呢？下雨就是因为每一次刮台风的时候，或者每一次这个风啊什么的，结果呢就把什么那些飓风呢就把海里面的盐分就把它送到空中去。那结果现在的盐粒一个一个都是很大的盐粒，所以呢现在结在上面的就是水珠。那么水珠大的一个地步降到地上的时候，你还能感觉到有雨，否则你不会觉得有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主说你们是地上的盐。我们本来以为说这个海，这个，我们常常以为说有的时候风不是好事，我们常常以为说风暴不少，但是不要忘记大风暴的背后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把这些盐巴从地上就把它送到空中去，然后呢，空气一冷的时候，那这就是变成甘霖。所以我们知道甘霖的背后应该和我们是地上是盐很有关系的。那么现在你看圣灵就用垂丝柳树就给我们看见，在别示巴当你好像干旱无水之地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得到凉爽？那么刚好在井旁，圣灵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就栽了一棵垂丝柳树。那么请大家记得，这个以撒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所以讲到以撒的故事，我们读下去的时候，那么以撒的故事，我们仔细去读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他事实上呢和别示巴发生关系，他可以说在别示巴生的，然后是在别示巴神告诉他说你要走三天的路程，你要把以撒献上。等到亚伯拉罕在以撒献上以后，他圣经说他又回到别示巴。所以弟兄姊妹，别示巴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从但到别示巴，可以到了别示巴，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最南边，所以是南地的里面的一部分。那请记得，亚伯拉罕给以实玛利的是一皮带的水，给以撒的是一口的井。那就是别示巴的那口井。 我们去过别十八那口井，那口井呢，我们不敢断定说它是不是比雅各的井还要深。我们曾经想量量到底它有多深，丢一块石头进去，然后看看多久能听到声音，应该可以知道它有多深。不过不管怎么样，那个恐怕是迦南地最深的一口井之一。一口是在雅各井，那是靠近撒玛利亚那一带，一口井呢就是靠近别十八那个地方。我想我们在座有人应该都去过，应该也拍过照片。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个别十八。别十八可以说是在山上，然后所以圣经说上到别十八，如果你往海边走的话，那就是腓力士人的地方，那么就圣经所说的基拉尔啊。那么基拉尔，你看见亚伯拉罕常常到基拉尔，后来他的儿子也常常到基拉尔，所以这些地名你如果记得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这个别十八是在，是可以说是在什么，是在中央山脉的上面啊，中央山脉上面。但是呢，这个所谓的腓力士人的地方呢，是靠近平原的地方，沿海平原的地方。那我想这个我稍微先也打一个底子就好。那为什么我们要说井呢？有道理的。你如果读亚伯拉雅各的以撒的一生，你越找到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所以当我们读亚伯拉以撒雅各的时候，现在有两把钥匙要放在我们手里。我现在先讲第一把。你如果读亚伯拉罕一生，你发现亚伯拉罕他一生呢一共筑了四座的祭坛，所以这个坛呢就变成亚伯拉罕的特点。那么以撒呢，他和井发生关系，所以以撒一生呢是挖了四口的井。那你如果读雅各的故事，他的一生呢立了四根的柱子。然后呢，约瑟有四组的梦，所以都是四个，四个祭坛，四座祭坛，四口井，四根柱子，然后四组的梦。那这个就给我们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所以你如果要注意他的特点的话，你特别要注意这些特点。比方说，当你读到亚伯拉罕一生的时候，你注意那四口的井，注意四座祭坛。第一座祭坛是事件。当他刚刚到陌生的地方呢，他才经历神就是他的肩膀，所以他把他自己奉献给神，那是第一座祭坛。那第二座祭坛就是在伯特利的附近。第三座是在希伯伦，希伯伦就是交通历史，交通历史。那这个伯特利呢是和神，伯特利是神的家，那么我们叫他支搭帐篷，一面是伯特利，一面是爱，爱是废墟历史，代表今天的世界。但是呢，另外这个世界的对面呢，刚好是神的家，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在迦南地，你什么地方能够得到安息呢？我们只能够在伯特利能够得到安息。所以，我想这一点大家应该有很深的印象。所以，是四座祭坛就解释了亚伯拉罕的一生。那么这里面，你看他从世界进步到伯特利，伯特利进步到希伯伦，那最后是摩利亚山，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一共是四座祭坛。那么到了22章是最高的了，那是最高，他已经到了最高峰了。那么我们知道雅各以撒也这样，以撒的一生一共有四口的井，雅各四根的柱子，约瑟四柱的梦。所以当我们读以撒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的重点一定要找那四个井。你把那个四口井都读过了以后，那么你大概对以撒的一生具有了印象。那么就特别重在预表这一面。那除了因为这里你可以读到一点属灵的教训嘛，所以重在预表。那除了预表之外呢，它是个历史。所以你要知道说，神当初怎么和亚伯拉罕立约，现在他怎么和以撒重申前约。那你注意在什么时候神说话，而神说话三句不离本行，他就是和以撒也好雅各也好，他总是重申前约的。约瑟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你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身上，你看你特别要注意神怎么和亚伯拉罕立约，然后神怎么和以撒坚定前约，然后怎么和这个雅各说同样的事情。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如果仔细这样读，你就能够把这个圣灵在里面的布局，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容易对于这个雅各的一生有印象，对于这个以撒的一生就会有印象。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来看以撒。我想以撒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了。那么以撒呢，大家都记得，当他这个亚伯拉罕为他娶亲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刚好是从比尔拉海来回来。这个比尔拉海来啊，是一口井，那里有一口井，那口井呢就是夏甲。你记不记得当时啊，他因为这个他因为撒拉嫉妒他，所以他怀着这个以实玛利，最后就逃到旷野里面去。结果呢，神就向他显现，那么他就称呼那口井叫做什么，叫做比尔拉海来。那么有读圣经的认为说，因为那个时候撒拉已经死了，所以很可能啊，这个谁很可能这个以撒呢和夏甲还是很有感情，到底他一家里面的人应该很有感情，所以他到这个比尔拉海来，也可能他是不知道那个时候夏甲还在不在，不过我们知道说他是非，所以圣经说他刚刚好从那个地方回来，因为他住在南地嘛。那么这个所谓比尔拉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井的意思，而那个井的意思就是说，他看见了看顾神的，他终于看见了看顾这个夏甲的那位神，这个就是那个意思。我想我把他说的更准确一点，更准确一点是这样，这个夏甲呢就称他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了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就名叫比尔拉海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亚伯拉罕拉杰这个撒拉不是这个以撒呢，不光是在别是巴生的，别是巴就是蒙氏的井，那里有一口井，他在井旁生的，可以这样说。那么他结婚的时候呢，你看他也是刚好从井旁回来。其实很有意思啊，我常常劝年轻人，我说你去读圣经好了，这个你可以说以撒是在井旁，你可以说以撒呢是在井旁遇见利伯家的，你也可以说这个雅各是在井旁遇见拉杰，你去读圣经都在井旁碰见的。所以井在圣经里面代表牲畜的生活，如果今天你在主面前你有足够的深度，你真的往深处去的话，你常常在那里就碰到另外的一半，而这样的一半常常是更好的一半。所以这是选择配偶的秘诀，因为你从从这些例子来看，以撒的确跟井发生关系。那么现在最重要是你读到以撒的时候，以撒有几件事。第一呢，就是他生了双胞胎，所以你从25章开始就讲到以撒，就讲到雅各跟以扫怎么样在母腹里面啊，大家都要抢第一。那么结果呢，这个利伯家就非常痛苦，因为他们在腹中彼此相争。那么这段故事我想大家清楚了。那么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也讲到，那这个以后我们再说，因为这和谁发生关系，和以扫发生不是和雅各发生关系，所以我们留到后面。那么你很自然就读了26章，读了26章，圣经说呢，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方有一次饥荒，那么这个时候又有饥荒了，这是以撒的时候。所以以撒呢，他就往基拉尔去，他往基拉尔去的目的，他是想从那里就到哪里，就到埃及去了。因为到了基拉尔，你就到了非利士人地，你沿海就可以一直到埃及去。所以主耶稣的父母就这么下埃及，亚伯拉罕当初也应该这样下埃及。所以这次呢，你看第一步是基拉尔，所以每次你看亚伯拉罕跟以撒跟这个以撒，如果你发现他们在基拉尔的话，你知道他的动机可疑，你知道下一步很可能就是埃及，不过不知道神做了什么事最后把他拦住了。那这次也这样，这次因为这个地上有了饥荒，又有了饥荒，所以以撒的圣经说就往基拉尔去，基拉尔我们是已经到了非利士人的地了，所以圣经说到了非利士人王亚比米勒那，那就是等于到了非利人首都那个地方，你看他们的王在哪里，他们根本就在哪里。那个时候呢，神拦住他，所以就显现，向他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 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你寄居在这地，我就必与你同在。所以不让他下去，他说我要赐福给你。然后他怎么说呢？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你看，这些都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你看见每一次，只要人软弱，只要以撒软弱，好像要往埃及去了，那神就和他重申旧约。重申前约，意思就是说，这个约不光是神和亚伯拉罕立定的，也是和以撒立的。所以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那么很稀奇啊，这个有其父必有其子，就在这个地方，你记得就在基拉尔。我不知道那次亚伯拉罕为什么去基拉尔，圣经没有说。但是在基拉尔呢，在埃及的故事又从人还没有下到埃及。上一次是到了埃及，结果怕有人要杀他，所以他就谎称说他是他的妻子、他妹妹等等。结果在非利士地他重演一次。那么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生以撒，所以你看在还没有生以撒以前，结果呢，我们说他在这个非利士他就闯了祸了。后来我们的故事都是，后来我们知道说。最后呢，神因为这个缘故，叫所有的这个非利士人都不能生育。结果是谁为他们祷告，叫他们能生育的呢？是叫亚伯拉罕为他们祷告，叫他们生育。他自己还没有孩子，他替别人祷告。结果你看见了那一次，我那次你看见就那所在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刚才这里所说的基拉尔。那么父亲做过了。所以呢，你看见父亲要去埃及，所以以撒也要去埃及。好了，神说你留下来，结果留下来呢，结果你发现说以撒也是重演一样的故事。因为以撒的妻子是利伯家，圣经说他容貌俊美，所以呢同样的故事又发生了。所以最后呢最后这个亚比米勒怎么说呢？他说，于是亚比米勒就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一定要把他致死。那么那个时候以撒呢就在基拉尔，圣经说他就耕种，有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那么不要忘记，每次的赐福都是根据什么？都是根据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神说的话一定是算话的。那么结果牛群、羊群还有许多的仆人，就非利士人就嫉妒他。还有呢，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所挖的井呢，非利士人全部都把它填满了。那这个时候亚比米勒憋不住了，他就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所以呢以撒就离开那里。不过呢，圣他离开基拉尔不错，但是他却在基拉尔谷直达帐篷。所以基督徒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基督徒生活常常是谷中的生活。现在不在基拉尔，但是在基拉尔谷。当他们被驱逐那个地方的时候，结果呢，他圣经告诉我们，他到了基拉尔谷就直达帐篷，在那个地方。那么然后呢，下面就是四口井的故事。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的井啊，是代表这个深处的生活。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夫人谈那一口的井？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在他的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我们里面都有一口井。不过没有得救以前，那个井是被泥土填满的。那现在接受主了以后，这个活水就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从此以后呢，我们只要往深处去，我们就得着活水。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一个基督的特点。一个人基督蒙恩得救以后，他第一件事就把自己奉献给主，这就是祭坛的生活。那因着把自己奉献给主，他自然就往深处去。每次他到了最深处，他就能够在至圣所，就能在主的脚前与主有交通。所以这就是井 所代表，就是一口井所代表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是奉献，但是呢在以撒的身上是牲畜，他得往牲畜去，所以这个基督徒呢慢慢就变成有深度的基督徒。那么好了，你怎么能够试验他是有深度？现在现在以撒呢不在基拉尔，现在他在基拉尔谷。那么等到呢以撒重新挖一口井的时候，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得了一手活水井，结果没有想到基拉尔的牧人和以撒的牧人又争竞说这个水是我们的，所以以撒呢就给他起名叫艾瑟，这是第一口井。后来呢他们挖了第二口井，他们又争竞，所以就给他起名叫西提拿，这个都在26章。结果圣经说以撒就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口井争竞了，因为他给那个井名叫什么？利和伯，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弟兄姊妹，会不会以撒太软弱了？当别人要这口井的时候，他就走了，到第二口井，到了第二口井，他又离开那里，就第二，后来呢，到了再挖一口井，结果大家就不争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深处的生活？什么叫做井的生活呢？那个生活就是主耶稣在马太5章、6章、7章所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打你这一边的脸，你要把另外一个脸转过去。那弟兄姊妹，今天你有第二张脸，你可以走第二里路，你可以给第二件衣服，这就是第二口井跟第三口井的原则。所以常常到了第三口井就没有争执了，但是不要忘记，只有这样我们这个人才能往深处去。实在说来，别人打你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已经回去了，我终于被我修理一顿。但是呢也不要忘记，他要打你的一张的脸，他没有意思打你另外一张脸，是谁叫你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是主耶稣叫你转过来，你的敌人没有让你转的。所以当你把另外一个脸再转过来的时候，你不是这个，是不，这个不是对方的要求，不是满足敌人的要求，是满足主的要求。这什么意思？这就表示说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有的多的，我们里面的生命不只能经得起第一张脸，我们可以另外转个第二个脸。那这样的生命是什么？这样的生命才是更深的生命。有的基督徒啊，浅到一个地步，他说我昨天晚上差一点发脾气了，所以这种的得胜是险胜，好像还差一点那就没有了。但是弟兄姊妹，所有的得胜都是有的多的，所有的得胜都是深处，那口井一定是很深的。你第一口井人家争，你给他第二口井他又争，很可能到第三口井他就不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以撒是在旧约，但是他这四口井背后所给我们的讯息，很自然就把我们带回到什么？带回了马太5章、6章、7章。走第二里路，给第二件衣服，给第二第二张脸。打人的人是最软弱的人，能够被打而给第二张脸的人是全世界最刚强的。所以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王，是狮子。那所有有王生命的，所有狮子生命的人都像小狮子一样，对罪你看见非常刚强的。虽然有人欺负他，虽然有人羞辱他，但是他有一个力量能转过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说，打人的人是最软弱的，最刚强的人乃是能转过来。所以你看见到了第二口井，以撒又挖了一口井，那么结果呢他们就不争了。那么这个井的名字叫什么？叫利和伯。那么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里长生。所以每次我们丰富的时候都是第三井以后，但是还有第四口井。那么在讲这个第四口井，那么第四口井在哪里呢？所以第23节说，以撒就从那里就上别是巴去了，上别是巴，所以大家都知道，就上到那个中央山脉的别是巴去了。那别是巴本来就是一口井的，那个故事本来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他的父亲和非利士人定过什么互不侵犯条约？那现在很稀奇啊，圣经告诉我亚比米勒又来了，而且和他的军长费哥啊，他来要见基拉尔。所以以撒就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又要来呢？ 所以他们怎么说？他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们同与你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怎么看见的？三口的井，第一口没有争，第二口没有争，第三口又是没有争，所以对方害怕了，他们觉得这明明是看见耶和华与以撒同在。所以他说不如这样吧，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因为后代你一样，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所以后来呢，他们就立了约。那弟兄姊妹很稀奇啊，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真的照着山上的教训来过日子的话，你敢不敢？你敢不敢照那个日子来过？你真的照山上的那个教训来过日子的话，那这个基础一定是破产的。所以你说借贷不可推辞，有人给你借贷，那你要不要给他？你真的照圣经里面来实行的话，你知道说的的确确这个基础是个破产的基础，变成好像没有城墙，谁来保护你呢？好像谁都可以打你这个脸，谁都可以叫你走一里路，没有城墙，没有人可以保护你。所以所有相信山上教训的人，他们是真正相信神的人，他们相信神的保护。你如果真的相信神的保护，你不会保护你自己。你怎么做？你最多的祷告就是求主，就是主教我们的祷告，教我们脱离凶恶。每天你一起床你就祷告主啊，但是这一天你能叫我脱离凶恶，叫我不遇见那个要打我这一张脸的人，叫我不遇见那个要骑我要叫我这个走第二里路的人，这是我们能够做的。这样能做就表示你信靠他。那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当你不保护你自己的时候，神要做你的保护？这个信心是个真正的信心。以撒也这样，退一步退两步，三口井了，如果敌人得寸进尺怎么办呢？不要忘记，等到你真的第三口井的时候，敌人会发现耶和华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他说这样好了，我们好不好来个互不侵犯条约，我们立个约，好像一道墙一样，你不要过来，我也不要过去。弟兄姊妹，是谁替以撒盖了一道墙的？不是以撒自己，是敌人替他盖一道墙的。而那道墙叫谁得的保护的？叫以撒和他的子孙得的保护的。所以这就是第四口井。那么等到以撒真的这么做了以后，圣经说就在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弟兄姊妹，不光是有井，而且现在得到活水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能够说得到活水呢？那就是四口井的故事。所以不只是四座祭坛，也是四口井。四口井就把我们这个基督徒就带到深处。所以不要忘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就是要把我们这个人带到深处。我们粗浅到一个地步，我们很容易反应。很多的人打我最大的反应什么？忍耐，咬牙切齿什么也不做。所以很多的姊妹就咬牙就是忍耐忍耐，就生出胃病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那条路，不是那条路。当然最粗鲁的，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拳，以牙还牙以言还言，你再也不会生胃病了，没有问题，一下就解决了。但是呢，你要学功课，你要忍耐。但是为什么忍耐力不快乐呢？因为当我们的主叫你转过第二个脸的时候，你没有转，当然你不快乐了，当然你不够深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像以撒一样。以撒有一个特点，一切都是成熟的，在基督里我们享受所有的一切。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带领，是把我们一步一步带到深处去。所以后来他们说，就给那口井起名叫什么？叫示巴，因此那个城就叫做什么？就叫别示巴。那这个名字他的爸爸取了，他再取一次。为什么？因为两个不同的故事。他爸爸那个故事不稀奇的，他爸爸没有几口井的故事，但是以撒呢就不同。好，那么这个大概就是以撒的四口井。那么看完了以撒四口井以后呢，那么自然的下面就是应该是以撒就糊涂的时候的事情了。 以撒先糊涂的以撒，你再读下去糊涂。为什么圣经说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够看见，所以呢就被他的儿子骗了。那祝福呢就他的以扫呢，不是这个雅各呢，就把应该给以扫的祝福呢就给他骗了。那下面就是这一段的故事了。那么读这段圣经大家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很仔细，你如果只不够仔细，你不容易把它里面的感觉，不容易把它里面的精髓把它读出来。所以我在这里稍微给大家，我这段故事大家都知道，所以我想我们不需要很多的时间，我稍微点一下就可以。那么以撒年老眼睛昏花，大概他得的是白内障，因为白内障到时候就是看不见，不过那个时候呢没有开刀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是这个样子的。那结果呢圣经说呢，他对以扫说，他说我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呢，现在请你拿你的器械，就是肩囊和弓，还要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然后照着我所爱的做成美味，爱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就给你祝福。那现在你知道说以撒也有一个嗜好，他喜欢吃野味，尤其他最喜欢的是什么，他老大打猎，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老大是打猎的，老二为人安静坐在帐篷里。但是你不知道虽然雅各住在帐篷里，他的头脑像电脑一样，你看他一点都不简单。虽然这个以扫啊他是打猎的，东跑西跑也会做野味，但是两个人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他说要给他祝福，在没有死以前要给谁祝福呢，要给以扫祝福。那在这个以前大家不要忘记啊，当以扫生下来以后，你知道因为以扫是打猎的，那么这个谁守在家里呢，这个雅各守在家里，所以他打猎回来啊，这个几乎昏了累昏了头的时候，刚好呢这个雅各呢这个也不早也不晚，刚好一碗红豆汤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所以呢你知道雅各从母腹里面是希望拿第一，结果给他哥哥先抢第二，结果哥哥先抢在前面，所以他抓着哥哥的脚跟呢，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抓嘛。那原因在好处在哪里，哥哥全身都是毛，可以所以他抓住他哥哥，如果反过来就不行了，如果雅各先出来的话，他的哥哥一点办法，他全身是光溜溜的没有办法，但是他的哥哥全身是毛，所以他抓着，结果他想第一，结果还是做了第二，他不服气，所以他处心积虑想尽办法他要做老大，要第一。那长子的名分就是将来分财产的是多得一份，这是长子的名分。不过不要忘记啊，长子的名分在圣经里面是有属灵意义的，因为这个长子的名分严格说来就是新约圣经里的儿子的名分，这一点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不能去说他，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以扫呢轻看长子的名分，因为他觉得这个打猎是真的，这些根本是抽象的，根本算不得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我们知道说他长子的名分，结果就被谁呢去说他。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以扫呢轻看长子的名分，因为他觉得这个打猎是真的，这些根本是抽象的，根本算不得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我们知道说他长子的名分，结果就被谁骗走了，就被他的弟弟就骗走了。所以这是从前的故事。那么虽然这个以扫呢，虽然雅各骗了大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现在呢他知道他爸爸临走以前一定会给他祝福的，所以他就结果呢他就想把他的祝福拿走。不过实在说来啊，严格说来啊，这个是谁听见了这件事呢？是利伯家。所以这个妈妈这个爸爸很明显的，这个爸爸爱老大，这个妈妈爱老二，这个很那么最稀奇的就是你从头到尾啊，导演的是谁导演的？是利伯家导演，一手导演的。因为你知道啊，我们读这一段圣经啊，我们感觉到好像这个雅各很小时候好像牵着妈妈的裙子，妈妈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妈妈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雅各现在已经是77岁了，你能相信吗？你几乎不可相信。到了77岁，你觉得这个人有希望了？到了77岁已经定了型了。所以普通呢，你讲一个人到了77岁，我想你不希望在他身上有多少的盼望。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把一个小孩子7岁，你交在一些人的手里，他可以变成尼姑的，他可以将来可以做修女的。 你若是七岁，七十七岁就没有这个可能，因为七十七岁决定这个人是定型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等一等讲到雅各的故事的时候，雅各的故事的起点是从这里开始的。意思是说，当人认为不可能，已经是不可雕，一个人定了型，七十七岁是不可能再改的时候，现在你看，就在那个地方神开始他的工作，这就是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所以这一点，我们为什么要？所以我们知道说，讲到以撒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当然跟神跟什么连在一起？当然是跟这个雅各跟以扫会连在一起的。那么等一等，我们一步步看下去就很清楚了。那么这个整个导演的结果，我想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么起头我们知道那个谁，雅各非常犹豫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全身是光滑的，而他的哥哥呢，全身是有毛的。结果他妈妈有办法，你交给他就可以了。所以他替他穿的，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的他大哥的衣服，而且那个大哥的衣服有个特点，就是他的上面，他这个闻到那个上面的味道，就是闻到他的香味啊。哎，这个时候啊，就把这个以撒就带得很嗨很高的地步，然后他的祝福可能就比原来要祝福的更多了。所以你看，这个好像都经过设计的，不知道从哪个翻箱倒柜找出来以扫，以扫现在不在，找出他的一件衣服，上面只要他的父亲闻到那个香味，那就不同。等一等，你看就知道了。那么脖子呢还是光的，这个手呢还是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妈妈也有办法。那么最后呢，你看见都遮刚刚好，都然后用那个山羔羊皮呢，就把它遮得非常的好。然后最后呢，就引到什么？就引到他爸爸的面前。这个父亲糊涂是糊涂啊，但是他还是很精明的。所以当他一听说，他说这个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那么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他第一个就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然后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你看见他知道说，你只要把神的名字搬出来，他的爸爸就相信了。所以果然呢，好像蛮对的。不过问题就是，以撒就对他说，他说你靠近我一下，让我摸摸你，我要知道你真的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所以可能他已经怀疑了。结果雅各就挨近他的父亲，他父亲摸他。然后下面圣经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这个手呢却是以扫的手。看这个很有意思，手却是以扫的手，所以以撒呢就分辨不出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啊，所以像他的哥哥以扫一样，所以就给他祝福，他完全糊涂了，就给他祝福。那么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以扫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所以下面雅各呢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他父亲以扫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然后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然后呢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你看这个祝福是从哪里来？是因为他闻到香气。结果他的祝福里面就是说什么，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应该是谁导演的？他妈妈导演的。他妈妈可以应该拿最佳导演奖，因为你去读圣经，你看利伯家，我们普通读觉得利伯家很美丽，大概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会。不，你看见吗？雅各已经是很聪明，脑子像电脑，你看整个的布局是天衣无缝。最后怎么样？最后果然他得着那个。所以等到他的哥哥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雅各怎么这个以扫怎么说呢？他说你兄弟已经，他说雅各岂不是那，他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我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所以说，难道你还没有留下祝福可以给我吗？所以最后你看见他还是有祝福的，虽然没有，但是还是有祝福。他醒过了，现在他发现了，哦，原来根本他弄错了，所以他醒过来了。他知道说现在在他面前是真的以扫， 他知道是当初祝福祝福了，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祝福不能随便改，不能随便更改，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放声而，以扫就放声而哭，他父亲就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镜像上挣脱他的轭。那你如果和这个雅各的一比较，你发现是有不同。比方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要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说最后这个以扫呢，就不是雅各呢，就骗到了那个祝福。那骗到祝福的结果是什么？从此以后他的哥哥要杀他。所以下面就是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雅各就开始流亡。所以我们对雅各的第一个印象，当你仔细去读的时候，除了他抓他哥哥小分出来之外，除了他骗他哥哥长子名分之外，如果正式的你要知道以雅各的故事的话，那是从28章开始。你从28章开始，就是从这个雅各开始流亡开始。现在他开始逃亡了，他妈妈最爱他，他这次离开以后再也没见到他母亲的脸，他还是回到父亲眼前是不错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以撒跟他的母亲就把雅各给打发走了。那打发走以前，到底我们说以撒虽然有的地方糊涂，但在属灵的事情上他不糊涂。所以等到这个雅各要出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他对雅各怎么说呢？他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便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所以你看，他重新提醒他，你这一路去不要忘记，你能够生活乃是根据神和你所立约的那个生活，所以神根据这个约他要祝福你的。然后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雅各呢就开始走他流亡的道路。那么圣经说他出了别十八，他证明他从别十八走的，然后一直往哈兰走去，那么到了什么地方，到伯特利那个地方，他实在走不动了，那个实在是很长的路，他实在走不动了，他累到一个地步，什么都可以做枕头。今天如果你醒的，你精神好的话，你石头做枕头你睡不着的。但是雅各能睡着，证明他实在是太累，他睡着了，所以太阳呢就下山了。一直等到20年以后，圣经说他经过比努伊勒，太阳刚刚升起来。所以圣灵用一个很美妙的一图笔法给我们看见了，当雅各离开家的时候太阳下去了，那什么时候回来呢？那是20年以后。所以从现在开始，雅各要开始一个漫长的黑夜，那这个黑夜加起来大概是20年。20年过了以后，他终于回到哪里？终于回到了迦南。大概又经过11年，最后呢，他回到他父亲的身边。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你读下去的话，你读到第35章，读到35章呢，第28节，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雅各的故事啊是夹在以撒眼睛昏花 给他祝福，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他，圣经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所以你要知道圣经为什么用这样的笔法呢？你只有在这样的笔法里面，你才能够解释雅各，神到底怎么对待雅各，为什么他经过20年的漫长的黑夜。这一点我想很重要的。不过当我们继续以前，我要让大家跌破眼镜，你看看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怎么解释以撒。亚伯拉罕一个信，对不对？以撒当然也是一个信。我们看以撒在哪一件事情上是一个信的，我们看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11章第20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那一定跌破眼镜，对不对？我们觉得根本是糊涂的，以撒做了一件糊涂的事，他被他儿子骗了。但圣经说以撒因着信，为给因着信临死的时候不因着信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跟以扫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解开，你怎么解释这件事，你怎么说到底以撒根本，以扫根本，就雅各根本骗他父亲，而且他糊里糊涂给他祝福，怎么能说是一个信呢？怎么能说他是给以撒跟给这个为给他说指的将来的事是给雅各跟以扫祝福呢？那么这个话是怎么说的呢？所以大家读圣经要记得，圣经每次讲的一个信一定根据神的话的。论到以扫跟雅各，你要听听神当初的话是怎么说的。我们好不好翻到从前，你看这个就是25章，第23节啊，就后来利伯家就去求问耶和华嘛，因为什么呢？因为两个孩子在腹中相争嘛。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什么？这是神的话。那么什么叫做相信神的话呢？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相信神的话，相信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当你什么叫做祝福，我们知道讲到这个祝福的时候，事实上圣经给我们看到他是说预言，因为他指着将来的事。所以当他祝福的时候，他是因着信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跟以扫祝福。所以不光是纯粹的祝福，这个祝福乃是指到什么？乃是指着什么？乃是指着他们将来的前途来说的。但神老早已经说过了，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以扫呢应该怎么样？应该要不是什么，应该要服侍雅各才对，这个是没有错的。他那么你说他糊涂不糊涂？他真是糊涂。为什么呢？因为他当他祝福的时候，当他祝福这个给以扫给这个以扫祝福，他本来以为就是他嘛。所以你看，如果是他的话，那么他怎么祝福呢？如果你真的是以扫，他不糊涂的话，他那个祝福不下来，因为他祝福怎么说？他说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要向你下拜。你这样做，你把神的话放在哪里？你明明知道，以利伯家知道，他当然也知道，神说了，将来以扫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服侍雅各的。所以这个时候证明他是糊涂的，证明他是糊涂，因为他实在不清楚嘛。实在不清楚，那么就算是以扫，他好像忘记了神的话一样。结果呢，他说：“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以撒糊涂，我们的主一点都不糊涂。将来临到雅各的事，就是临到雅各的事。那现在问题在哪里？现在问题就是因为以扫已经把什么？已经把长子名分卖掉了。所以现在大家懂吗？ 按理来讲，做长子的如果是以扫，如果真的是长子的话，如果没有把长子卖掉，他父亲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是老大嘛。所以愿你做你弟兄的主，这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事。所以等到他后来真的醒过来了，我们知道说信心乃是你真的不是糊涂的时候，信心乃是你清醒的时候。所以等到他发现说，原来现在这个才是真的是以扫。原来那个不是真的，所以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醒过来的时候，所以如果讲到这个谁，如果讲到以撒是因着信的话，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晓得现在最清楚的时候，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因为指着将来的事来说，那么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话就是这样。所以因着他自己把那个是把什么把长子名分卖掉了。”所以现在你看，虽然是糊涂，但是真正虽然以撒做了糊涂的事，但是这个祝福本来就是应该临到谁的身上，就是应该雅各的身上，没有错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当希伯来的作者来形容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你看和我们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现在呢，雅各骗了他父亲的祝福。他的动机是对的，他的手段是错的，所以圣经说恶人并没有平安。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他离开了家，因着他骗了父亲的祝福，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等到他回来以后，他的父亲还在。所以当你读中间这段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现在雅各所经过的苦难是他当得的苦难。这个手是管教的手，神在这件事情上和雅各划清界限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经说恶人并没有平安，虽然他我们知道他要长子的名分，这个动机是对的，他要神的祝福也是对，最后你看这个祝福涉及到他，一切都是对的，完全正确，但是问题他的手段完全是错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从28章开始，然后神正直的手就很自然的就临到了什么？临到了雅各的身上。不过大家注意，你如果读以赛亚书41章，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你这宠雅各。所以在神的感觉里面，雅各就是一条毛毛虫。这个虫它所盘踞的范围就是那这个整块的地，所以犹太人的祖先是雅各，犹太人神所给他的祝福都是地上的祝福，所以你要小心，不要随便跟犹太人做生意。神把天上的祝福给你，神把地上的祝福给犹太人，所以你和他做生意的话，你口袋钱都到他口袋里，因为神祝福他，结果神呢给你天上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就是雅各就像那个虫一样，他所盘踞他所爬的范围就是两度空间，在他的观念里面没有第三度空间，你明白吗？没有，根本没有。但是感谢主，你记不记得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是一条虫不错，现在刚刚离开家，他做梦梦见什么？梦见有一个梯通天的，他不知道说在这个两度空间里面还有一个第三度空间叫做天，他不知道，他就是因为不知道天，什么方法都可以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如果你在整个宇宙里，你把第三个空间去掉，把神去掉，把天去掉，那当然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什么都可以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这是抓的，这就是雅各。雅各为什么成功？雅各会抓。你看见吗？你和谁比较的不行啊？比起这个摩西来，摩西太窝囊了。摩西经过了40年，他牧羊的还是他父亲，还是岳父的几只羊，而那个羊不是他的。但是雅各经过20年，牛群、羊群，11个孩子，然后4个妻子，牛群、羊群无数，你比较哪个成功？当然是雅各成功。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你的字典里没有第三个空间，如果在你的生活里面只有这块地的话，你当然像雅各一样，雅各就是抓的嘛，他怎么样就是不肯让他爸爸先不肯让他哥哥先出来嘛。从前有一个笑话，说是 有一个英国的母亲，她怀孕了，到了时候呢，哎，她知道怀着双胞胎，但是怎么样，这个双胞胎等了半天也不出来。到过了60年，医生说这一回一定要开刀了，结果就把她母腹就剖腹了。哎，结果看见有两个老绅士，一个是 you first， 另外一个 you first， 你先走，另外一个你先走。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两个老绅士，所以一等等等多久都不出来的。但是雅各从来不是绅士，所以你看见吗？雅各他就是会抓的，非就是会抓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离开家，神就给他看见，不要忘记了，你虽然是穷，但现在神要在他的身，神穷是丑陋，你看你的手段多么丑陋。你看看，你骗取了你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你又骗取了你哥哥的祖籍，骗了你自己，欺骗了你自己的父亲。虽然是母亲导演，但是你自己同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神说你这穷雅各，在人来看，这个穷没有不可能再改变，你77岁怎么可能再改变？但是弟兄姊妹，你从雅各的身上，你看见神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神也是雅各神。就是当所有人都放弃了，77岁不可能定了型了，神从现在开始工作，神的目的要把一只毛毛虫能变成一只蝴蝶，能够翱翔在空中。弟兄姊妹，从哪里开始的？从雅各的梦开始的。那个梦就告诉你说，虽然雅各在地上，但是有个天梯是通到天上的。但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雅各他只要地上的东西，他从来没有想到属灵，他也从来没有想到亚伯拉罕，他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这个人呢不大属灵的，你知道吗？你看那样就不大属灵，根本就是很属世的一个人，你可以看着他这些就是要这些东西。所以他从来没有做梦，也没有，他从来什么都没有，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就在什么，就在天梯里面就向他显现。然后神怎么说呢？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现在你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看又是那个约，重申前约，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没有，很清楚啊，这是什么？这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对不对？那如果这个约是对的话，你担心不担心你去了回就回不来？你不必担心，对不对？所以下面圣经说，我必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弟兄姊妹，现在他开始逃亡了，前面的路他是不知道，他这一去到底能不能回来他也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我吃什么，他所知道的是我要穿什么，我怎么样能够生存。昨天前天还在妈妈的帐篷里面，好像还牵着妈妈的裙子，饭来张口，什么都不需要做。这是雅各就在帐篷里面过了这么多年，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一样。那弟兄姊妹，现在神知道他的心情，他说，我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里，总不离弃你。你看见这个约好不好？这个约太好了，这个约就是因为什么？就是亚伯拉罕的约。然后雅各就睡醒了，睡醒了他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的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他忽然间看见说，你看神所在的地方就是他的殿，那么你怎么进到殿呢？从这个地方门就可以进去了。好，那么他清早起来，结果呢，他就把所枕的石头就立成一根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叫伯特利。那这是雅各一生四根柱子的第一根柱子。那圣经里面的柱子代表见证，祭坛代表奉献，井代表牲畜的生活，而柱子呢代表见证。你可以说亚伯拉罕是见证，你可以说以撒是见证，你好像就是不能说雅各是见证。这个人怎么会有见证？这个人没有见证，怎么会有根柱子？是不可能有柱子的。所以弟兄姊妹，神是 雅各的神，就是因为他是伯特利的神。那么然后你看呢，这个所以呢，圣经说雅各就许愿了。你看雅各这个时候因为神对他说话，所以他就许愿了。他怎么说呢？神说啊，我也与你同在。结果雅各怎么说呢？神若与我同在，神说我一定和你同在。他如果你和我同在，所以是鸡同鸭讲，神讲了半天有听没有见，讲了半天他都没听进去，你看见吗？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他讲的就这么多了。他没有想到，如果神和亚伯罕立约，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弟兄姊妹，你这一去你能不回来吗？你这一去难道你就会就所以你有了神的话以后，你就知道神当然与你同在的。但是现在呢，他说神如果这样，如果假定啊，你与我同住，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又给我衣服穿，还有呢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家。他完全把神的话不当话，你看见没有？前面神明明说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他都没有听见。然后下面这就是雅各的本色。雅各的本色是什么？如果你这样做的话，那怎么样？我就必以耶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你看何等会做买卖，和神都做起生意来了。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今天你和犹太人做生意，你一定做不过他的嘛。神好像都做不过他们，你看见没有？明明神给他启示，给他看见说，你不能光是地，你现在抓了半天，你看衣不穿，食物穿，你还是那条虫嘛，漏来漏去，还是在你的观念里没有天的观念，没有三度空间的观念。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四根柱子这是一根，从这里开始，神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所以，在从28章。一直到35章，那这一段弟兄姊妹就给我们看见神怎么管教雅各，他的确是错了，所以神管教的手很重很重在他身上，从来不放心的，因为神要从他的身上打出他的愚昧来，恶人并没有平安。所以这是这一段的雅各。那么37章开始呢，是约瑟的故事。所以前面这一段是以撒和雅各的一段，后面一段呢是约瑟和雅各的一段，和雅各的一段。所以前面是上半段，后面是下半段。如果神从虫变成蝴蝶的话，他有两段的工作。一段的工作是管教的工作，是责打的工作，是把什么？是把他的愚昧从他身上打出去。但是另外一面呢，等到37章以后讲到约瑟的故事的时候，你看你神在他身上做的工作好像约伯的工作一样。约伯的苦难是不当得的苦难，约伯的苦难，雅各的苦难是罪有应得的，因为就他骗了神，绝对不让他过去，你看神绝对不放松的，这是神的责打。但是约伯呢，是神的击打，目的是要叫他从完全达到完全，而且叫他身上能产生金金。他说我被受了管教以后，我必如金金。那么这就是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所以请大家记得，神怎么能够把雅各从一只毛毛虫变成蝴蝶，这个变化的工作是两段的。经过这两段的工作，一面是击责打，一面是击打，一面是管教，然后一面你看见神在那里雕刻。所以最后呢，弟兄姊妹，有四根柱子，那个见证终于出来了。神的见证特别是显在一些不可能为神做见证的身上。雅各凭资格来说没有资格，但是神可以做这个工作。雅各的一生他说只有130岁，他那时候在法老面前说，他说我的一生是又苦又酸，一点没有错。他的一生是前面的一段就是雅各与以撒，后面的一段是雅各 与这个与约瑟，那这两段加在一起，最后呢，这个虫就变成蝴蝶了。所以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所以我们是读创世纪，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分段把它分清楚了。所以我们继续讲以前，我先要把这一点提醒给弟兄。然后下面的就是天知天肉，所以等到这个下面的一段就是约瑟那一段了。但是那么现在这一段呢，乃是他最后还是回到他父亲身边了。他回到父亲身边，他妈妈已经不在了，妈妈他最爱的母亲已经不在了，但是呢他还是回来。所以圣灵就借着这样告诉我们说，一路上神是管教他，神没有帮，神没有说我和这件事有份，不，神绝对他的帮，他的存心是对的。最后以撒的祝福那也是对的，但雅各这个人是不对，雅各是个恶人，他一定没有平安。所以从二十八章开始就开始神雕刻的工作了。那么这一段圣经我想大家很熟，对不对？二十九章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最后呢，雅各终于到了他妈妈舅舅那里，就是拉班那里。拉班就是巴旦亚兰嘛，就是哈兰那一带，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你记不记得当初亚伯拉罕的仆人呢，不是到巴旦亚兰就找到了利伯家嘛，然后利伯家骑着骆驼才来的。所以现在呢，我因为这个利伯家怕他的哥，怕以扫报复他，所以他就赶快就把他打发走了。那表面上是去娶亲去的，其实是逃他哥哥的愤怒的。所以最后呢，他们终于到了什么？到了巴旦亚兰。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消息，跑去迎接，抱着他就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家里。雅各就将一切的事情就告诉拉班。所以现在你看，雅各终于见到舅舅了，当然很高兴了。那么拉班就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一个月。所以你看，你实在是我的骨肉，这话讲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听。才一个月啊，才一个月没有多久，下面拉班就对雅各说，你虽然是我的骨肉，你岂可以白白的服侍我吗？所以请你告诉我，你要给我什么工价。他不好意思啊，你不能白吃白住啊，你总要做一点什么工，对不对？所以他的讲话很客气。所以你知道雅各很狡猾，现在碰到有更狡猾的。所以有一句土话说，弯刀碰到葫芦头，这下真的碰到对手了。雅各现在你看他诡诈，有一个人比他更诡诈，你会骗你父亲吗？有一个人专门会骗你的。所以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圣经说拉班呢，然后所以最后呢，拉班就对，所以下面就说，那么拉班就有两个女儿，大的呢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那么利亚眼睛无神，拉结呢就生得美貌俊秀。那么当然雅各当然会有，虽然他在帐篷里面，但他的电脑还是蛮灵的，所以他当然知道怎么选择，他当然知道怎么样是好的。所以下面说雅各爱拉结，所以就说了，他说，我愿意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这个是在太阳从西边出来，你知道吗？为什么？雅各根本就是铁公鸡，一毛不拔的，你要想从他身上榨取一点根本不可能的。不，这一回真是破了天荒了。所以你看，因为他爱拉结的缘故啊，所以他愿意为着拉结服侍什么，服做什么，服侍他七年。然后圣经告诉，所以爱情真的很伟大。你是像圣经怎么说，他说雅各就为着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干这七年如同几天。所以你看，做了七年了，叫雅各这样的个少爷，结果他能够服侍，真的这是根本做苦工，服就根本是做廉价劳工嘛。但是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想七年以后，那么当然他就可以娶拉结了。所以圣经说，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呢已经满足了。所以你看，现在这个雅各在这催他舅舅了，然后他说，求你把你的妻子给我。然后他们就摆设宴席。那么第二天早晨，他才发现说，他的舅舅骗了他。他努力了一辈子，努力了七年了，结果得到的是什么？是眼中无神的利亚，这根本不是他要挑的。那结果呢？现在呢？好了，那么结果你看，这个拉班呢，真是会有他的说辞的。他说，我们这里的规矩呢，一定要怎样怎样，他就讲了一大堆。然后最后他说，这样好了，你为这个呢满了七天呢，我把那个也给你。 那不过如果这样就好了嘛，他又加了一句话，你再为我服侍七年，你看这实在是欺人太甚，对不对？那现在你已经变，所以意思就是说，好了，你现在也可以有利亚，也可以拉结，然后再服侍七年。所以我们读圣经，你就知道他，你记得他离开家，太阳下去了，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太阳升起来了，整整20年，有十四年就是为着拉结，为着利亚的。但是你知道他的舅舅怎么骗他，所以你知道。你骗人家，你看见别人就骗你。然后下面我们知道就有许多的故事了。在下去你再读，尤其读到第30章，你看见他有4个妻子比赛生孩子的，所以大家都在那争宠。所以最后呢，你看见有很明显的，就有最后我们知道就是11个孩子啊、就除了就是十一个，就是说。除了拉结有一个，那么我们知道利亚还就是不是拉结自己生的只有约瑟，所以加起来一共11个，还有一个女儿。那么这个就是等到这个拉结生约瑟以后，那么雅各就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能够回到本土本乡去。”所以他就想回去，因为到了现在他想回去了。那么然后呢，这个他的舅舅就留他。那么下面的故事我们就知道了，留他的意思就叫他多坐一会儿，多服侍一会儿啊，因为本来应该14年完了他就走了，结果他就多留一会儿。多留一会儿呢，结果他就有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就是说，如果我牧放你的羊，如果羊有点有斑的，那么这就算我的，公羊母羊都算我的，如果没有点没有斑的就是你的。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后来的故事了。那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呢，他让这些羊交配，最后呢这个生下来通通是有斑有点，就通通是他的。那么而且呢，就在这个肥羊啊最健壮的时候，然后如果交配的话，那结果那个羊都是又肥又大，那么如果不是的话他就不让他，结果生下来又瘦又不好的，就通通归给他舅舅。所以后来你知道又服侍了6年，这6年呢，结果他把他起头他骗他，现在他骗回来，把他所有的羊最好的羊通通骗到他身边来了。那么好了，现在应该是快20年了。结果圣经很有意思，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拉班不说话，拉班的儿子一定会说话的。所以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且借着我们的父亲得了一切这一切的荣耀。所以下面说，雅各见拉班的气色相差不如从前，你看看脸色已经该走了，也差不多了。所以但是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是他觉得该走就该走，在最重要的关口，耶和华就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的地方，到你亲族那里，我必与你同在。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向他显现。那么在这个显现的时候，要他回去的时候，那么有一些话没有写在这里，那些话是写在哪里呢？写在后面。所以大家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应该那就是32章。32章啊，他后来有一个祷告，在祷告里面就引述神对他所说的话，所以你要把这两段加在一起。所以第32章第9节，他有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那个厚待你原文就是说我要与你同在。”然后12节，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等到另外一个关口的时候，现在应该回去了，因为已经经过20年了，神的手在他身上是非常非常沉重的。那么但这个时候呢，他应该为什么要回去呢？因为神和他的亚伯拉罕已经立了约。所以亚伯拉罕一生，雅各的一生，还有这个以撒的一生，他们整个一生都是根据神和他们所立的约。所以如果亚伯拉罕真的认识这个约，他不必害怕。 他不必，你知道他为什么祷告？因为他就害怕死，他觉得他自己生命有危险。如果神赐给他智，赐给他后裔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他一定会活着的嘛。所以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他会害怕？就是他不能相信。弟兄姊妹，神所立的约就表示神的话安定在天，神话一定算话，所以你害怕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说，先知在耶路撒冷城外是不会丧命。如果神打发你先知到耶路撒冷去传递神的话的话，你不可能在外面丧命的。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太紧张了。你如果真的知道神和我们所立的约是什么样的约，我们眼睛所看见就跟雅各一样，都是看见全地，我们在地上爬都是看见眼前，在地上爬只看见眼前，我只要吃得好穿得好，你只要保让我平平安回来就好，我哪里管什么什么将来的事，我反正又看不见。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所以这个就是难处。这你看见雅各的一生，神对待他一面管教他，但另一面神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旨意，从来没有离开他和亚伯兰所立的约。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他就回去了。雅各呢就回头就开始走，走了以后，那么当然他就带着谁走啊？就带着他的全家的人就走了。那没有通知拉班，没有通知拉班呢，结果走了好几天呢，他拉班都不知道。所以后来呢，追了七天才追到，就是说那个时候雅各啊已经都到了基列山了。你知道基列山就是已经过了，已经我们知道今天叙利亚南部，你又过了。是葛兰高地，就是巴山嘛，在下面那就是基列山，所以已经走了很远了。所以后来他们七天呢才把他追上去。那追上去，那么详细的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去读这一段的圣经。那个时候呢，雅各最后他就对拉班，因为你知道后来那个详细情况，我想我们不必仔细去关于什么神像啊什么，这个我们不去，或者这样说吧，我们知道他们走的时候啊，把这个什么，把这个他父亲家里的神像带走嘛，父亲神像带走。那么结果呢，好了，他说雅各不知道他的拉结果，他你在谁的那里能搜出来就是谁的。那么这个雅，你不要看拉结是一面镜，你觉得拉班呢是能够显出雅各的样子，那拉结实在是俊，很秀美啊，不错。但是你知道他很多地方就像雅各一样，就是雅各的镜子。那怎么知道呢？所以收到他的帐篷里面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把一些东西藏在骆驼什么，他就坐在一个骆驼上面。他爸爸要搜查，他说我不方便，他就是不方便一句话，就是他爸爸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在那里你就看见这也是雅各，所以之后呢，这下雅各就生气了，因为他理直气壮，你什么也没有找出来，结果你居然怎样怎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吐出他心中的，就讲到他二十年他所经过。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在你家这二十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风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六年，你用十四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回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所以你看，这就很就圣灵就用这一段的话给我们看见，这二十年神管教的时候，二十年好像是一个漫长的黑夜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拉班扶下来，拉班说我们立约好了，所以他们就立了一根柱子，这是雅各的第二根柱子。现在你懂了，第二根柱子就证明说，你看那短暂的那个日子过去了，现在开始要第三根了。所以下面我们知道说，结果呢，他的拉班就回去了。那回去了，等到他到了一个地方叫马哈念，马哈念的时候，他呢？就打发人去通知什么？通知以扫，告诉他我回来。但是以扫在哪里？以扫根本是在死海跟红海附近中间的那个，就是 就是那一段希尔山住在那里。所以呢，结果他去通知他，他大概是哪部分是通知他一下，报道我已经回来了，他希望他哥哥不再生他的气。哎，结果没有想到他哥哥带着400个人来，他就紧张起来了。所以刚才祷告就这么祷告的，然后他这个马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雅各啊是从来神音最初的，天不怕地不怕才会出嘛。如果你东也怕西怕像小老鼠，什么事也不会成功。所以雅各就是因为天不怕地不怕，这个什么都不怕的，在这一回他怕了，因为他知道那个他如果400个人来的话，可能是不行了。所以他想尽，马上就想了很多的方法，立刻分成2队，如果这不行，还有另外一队。然后呢，他想尽各种的办法，他把什么，他预备好礼物，这个银这是礼物的公式。然后呢，分成好几队，最前面的是他的妾所生的孩子。然后是利亚的，然后呢是这个约瑟他们拉班，就是拉结他们的，然后他自己呢还和他们割了一条河，后来他们通通过了河，他自己还要去后面，所以神才和他摔跤嘛。所以呢做来做去，你看他已经牢牢准备好了，万一前面被突袭，他可以拔脚就跑。他如果没有了，他如果失去了那个妾所生的孩子，还有利亚的；如果没有利亚的，他还有拉结的；如果没有拉结，还有我自己。所以你看见吗，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根本就是以自己做中心的。所以你知道在韩战以前呢，有一个美国人在韩国看看这个看看这个，看到一对的这个一对的夫妇嘛，这一对的夫妇们，一个骑在驴上，一个走路的。那么这一次呢，他是看见他的先生呢，不是他是怎么样哦，这一次呢是先生说我看哈，这次应该是他走在前面骑着驴子，然后后面呢这个太太就紧紧跟着。那这个实在美国人外国人看不出来，他这个太男权主义，太大男人主义了，所以就很生气。哎，结果到韩战爆发的时候，看见同样的这一对，我现在的次序倒过来，这个太太在前面。那么他们问说，为什么你太太在前面？因为太太前面有地雷，如果有地雷，当然太太先去嘛。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当时的雅各他所设计的，就是像刚才所说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难怪啊，而且不光这样啊，你后来你知道和什么和这个结果，就是他和神这个摔跤嘛。他为了保护他自己啊，后来果然见到他哥哥，对不对？他只要见到哥哥，什么话都说。他见到哥哥怎么说啊？他说，我见了你的面呢，如同见了神的面，很肉麻，肉麻不肉麻？你说是不是？只要能保住的面，看到以扫的面，就好像看着神的面。然后好句好话说尽，而且都是骗人。他起头啊，他哥哥说，你跟我走好了。他不要，他知道跟哥哥走不安全，因为他哥哥要回到哪里去，要回到这个希尔山去嘛。所以他说不行啊，我的都很慢的，我要量着他们力量走啊，孩子还幼小啊，牛也不行啊，所以慢慢走。他说呢，现在你我要量着我面前的群绪和孩子力量慢慢前行，那你先走，然后我会一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就是我会一直走到希尔山，会走到红海边的，我会走那么远去的。但是没有想到他到了事件附近已经转弯了，他根本不是想，他要我一直往南走，结果没有想到他往后转，结果就到了世界去了。所以你就知道到现在，虽然经过了20年，你看一路上雅各还是雅各。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要和他摔跤了。所以当他只剩下一个人，是最后面留下一个人的时候，结果神和他摔跤。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在他大腿，我觉得他全身力量最大的地方就摸了一把。从此以后呢，雅各就瘸了，他仍旧走路，但是每走一步路乃是恩典的印记，他能够走一步路那是恩典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雅各腿就瘸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那么最稀奇是什么？圣经说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伊罗，他的大腿就瘸了。这就是神的工作。什么时候大腿瘸了，太阳才真的升起来，神会进一步的在他身上工作。所以到现在犹太人都不吃什么，都不吃这个都不吃那个大腿窝的筋的。 所以到了中国啊，我们叫开封的是开封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这些犹太人中国人搞不清楚，不知道这什么教，后来就称他们叫敲金教，就这些人把金通通敲出来，那么就是根据这一段的故事，所以这也很好，你到处连中国人印象就是故事就是宾诺伊勒的故事，所以就是宾诺伊勒就是他终于见到神的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宾诺伊勒就是见神的面，他居然能与神摔跤，弟兄姊妹，与神摔跤，你看见雅各都得胜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雅各得胜了，所以他来投诚，就是因为雅各好像赢了，结果现在呢，你看见雅各反而现在的雅各不再是原来的雅各了，所以这个就是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那么后来呢，当然就回到世界，有一件事非常有趣的哈，你如果仔细去读亚伯拉罕的故事跟雅各的故事很像，亚伯拉罕从大马从过了从以弗拉底河过了河以后，然后一路南下经过大马士革，然后呢快走到示剑的时候是过了亚伯渡口，一定是，然后呢就右转，就是往什么往西边走，往海边走，就到了哪里，就到了迦南的中心，就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很稀奇，雅各的第一站是示剑，你看见雅各现在也是示剑，雅各第二站是伯特利，你看他第二站也是伯特利，所以最后他见到他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是希伯伦，你看雅各亚伯拉罕的四个祭坛里面有三个，一个是示剑，一个是伯特利，还有一个就是希伯伦，所以读圣经弟兄们，你一定要注意到亚伯拉罕，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虽然祖父经过了，但是你看见现在雅各自己也需要经过，是同样的，你看见吗，就好像现在雅各好像他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进迦南一样，所以亚伯拉罕再一次经历什么，经历雅各经历什么，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雅各事件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事件结果利未和西面，结果我们知道是报了他妹妹的仇，结果就把世界的通通杀光了，所以雅各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留有臭名，一点都没有错。那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看神的手还是没有离开，神管教的时候还是很重，对不对？现在不光他的女儿被玷污了，然后现在留有臭名，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对雅各说了，他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第一次雅各到伯特利只能经过，他不能住，伯特利不是他能够住的，伯特利代表神的家，伯特利代表这是天的门，没有一个肉体，没有经过肉体的对付能够受得了天的门和神的家，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神在他身上工作，在工作，这一次神说你可以住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讲教会，许多时候我们讲神的家，你可以讲，如果我们的肉体没有经过圣灵的工作，圣灵交工工作的话，我们只会讲不错，没有多久你就走了，没有多久这个地方你只能经过而已，但是只有你学了功课以后你可以不走了，打死你也不走，赶你也不走，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圣灵的工作，现在的雅各不同了。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他终回到了什么，回到了伯特利。那回到伯特利的时候就骗走了，就被他的弟弟就骗走了。